咁今日咧，我哋好開心啦，有我哋程序表都有登載嘅，就係幫啲周傳道啦，就係周燕兒傳道係啦。咁其實好非常欣賞咧，Bonnie 嘅點解咧？因為其實佢過去裏邊咧，多年喺我當中裏邊，恩福呢個大家庭咧做執事啦，後屘神去呼召佢係啦，咁咧亦都去進入我哋恩福神學院裏邊受操就。咁咧亦都先後喺我哋提摩太團去牧養啦，亦都喺而家喺信望愛團契裏邊牧養啦。咁我哋元朗堂咧，其實係好密切地咧，同我哋嘅深道行咧，其實都係同呢個團契咧係好有密切嘅關係。咁事實上，我哋阿 Sandra 姊妹咧都係嚟自我哋嘅信望，我哋都係被差遣咧嚟元朗開荒嘅。咁所以咧，我哋其實同阿 Bonnie 係好有密切嘅關係。亦都咧，而家我哋有健康神學生喺中間啦，大家可能都見到佢識佢係咪？咁其實都係阿 Bonnie 咧帶領我哋嘅神學生部咧係培育天國嘅工人啦，實在係非常感恩嘅。咁所以我哋好開心有Bonnie喺我中間嚟到宣講神嘅話語。我哋恭敬將時間交俾阿 Bonnie 啊，唔該曬。
多謝何牧師，多謝何牧師啦，咁親切嘅介紹啦。各位弟兄姊妹平安。網上面的弟兄姊妹都祝願你們平安，好高興今天可以來到元朗堂這裡去正道，多謝何牧師的邀請，讓我都有這個機會去跟大家去宣講神的話，也都有機會來下元朗堂去探望你們，我都是第一次來的，都很感恩看到這個地方實在是很有神的祝福，很美麗，還有是神所賜很好的地方，真的感謝神啊。讓我們呢都一同正道之先有個禱告啊。慈悲仁愛天父，我們感謝讚美你，好多謝你讓我們呢可以一起的相聚在你的殿裏面去敬拜你，我們呢又有聽你的話語的時間，求你呢都與我們同在，打開我們心靈的眼睛，讓我們呢都可以看明你的話語，以至呢我們在生活裏面都能夠行出來。聽我們的禱告是奉主耶穌基督名字而求，阿門。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種花或者種植物的呢？我就很喜歡花的，每次在大自然裡面見到很多不同的花朵，七彩繽紛，我都不禁會讚歎神的創造真的很奇妙的。但是對種花我又沒什麼心得的，我試過買一盆兔仔花，它是開得很漂亮，很多花的，怎知回到家種了幾天就死了。有一次有位姊妹呢，她就送了一盆的紫羅蘭給我，有很多小花在上面的，很漂亮的。於是呢我就放在那個 office 裡面，可能呢因為我的 office 沒有窗都不頂，放在那裡一排兩個月左右，那花呢謝了，葉呢還變得黃了。咁我喺度谂啦，哎呀，啲花啲叶都谢晒，会唔会死咗噶呢盆花？因为咧，我其实都好怕收植物嘅，因为我惊种死咗咧，就会辜负咗送花嘅人嗰个心意啊嘛。咁所以咧就喺度谂啊，点算好咧咁样？坐下嘅时候，咦，我灵机一触就谂起咧，我屋企嗰个嘅平台花园啊。咁嗰度有個花王嘅，佢咧好細心咁樣嘅去種嗰啲植物嘅，種得好靚嘅。咁我留意一下啦，原來咧佢成日都會去修剪一下嗰啲植物嘅。咁於是我就有樣學樣啦，我就將呢盆花咧就剪曬嗰啲凋謝咗嘅花，同埋咧啲黃咗嘅葉。咁除咗咁之外咧，我又修剪一下其他嗰啲枝葉啦。然後就放在我office外面的窗邊那裡種。後來過了幾天，我去看看它啦，哦，原來那些葉變回綠色，還有呢再過多一排去看看它呢，它又出了一些花冧出來，我都是很開心。後來這盆花還開得很燦爛添，於是我就拍了一幅照片給送花給我的姊妹看了。 咁佢仲讚我啊，話啊你棵花種得仲靚過我嗰盆啊！我真係好感謝主啊！原來種植物咧係要悉心去修剪嘅，喺聖經裏邊咧都有同樣嘅提醒喎。我哋今日講到嘅經文咧就唔係講種花，而係講葡萄樹。讓我哋一齊嘅去睇一睇我哋今日嘅經文。经文是约翰福音十五章一至到八节，请听我读出这段的经文。约翰福音十五章一节：我是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结果子更多。現在你們因我講給你們的道已經乾淨了，你們要常在我裡面，我也常在你們裡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樹上，自己就不能結果子。你們若不常在我裡面，也是這樣。我是葡萄樹，你們是枝子，常在我裡面的，我也常在他裡面。這人就多結果子，因為離了我，你們就不能做什麼。人若不常在我裡面，就像枝子丟在外面枯乾，人拾起來，扔在火裡燒了。你們若常在我裡面，我的話也常在你們裡面。凡你們所願意的，祈求就給你們成就。你們多結果子，我父就因此得榮耀，你們也就是我的門徒了。葡萄樹的比喻是約翰福音裡面我是的宣言最後一個。在舊約聖經裡面，以色列民被稱為葡萄樹，是神親自的是栽種的。在以賽亞書、以西結書和何西亞書，我們都可以看到這些的描述。同時以色列亦都常被譽為令神失望的葡萄樹，他們沒有好好地去結果子。以賽亞先知和耶利米先知都常常去提及，來到新約的時候，耶穌來到世上，乃是唯一真正合神心意的上等葡萄樹，真以色列。耶穌講這個比喻是緊接著上文十四章三十一節的，他剛剛表明他愛天父，天父怎樣吩咐他，他就怎樣去做。耶穌奉神的差遣來到世上，他的使命就是要去拯救世人，洗淨人的罪。他不是單單期望人去得救，在第十五章一開始，耶穌就藉著這個葡萄樹與枝子的比喻去提醒門徒和我們，去得救之後我們要結果子，還要是多結果子。他期望我們擁有滿載屬靈果子的生命，因為這個是天父所喜悅和期望的。作為主的門徒，我們想擁有滿載屬靈生命、屬靈果子的生命，是需要有三方面的特質的，讓我們逐一去看一看。首先我們先讀第一至到第三節，請各位同聲誦讀這三節的經文，預備起。我是葡萄樹，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屬我不結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結果子的，他就修理乾淨，使枝子結果子更多。現在你們因我講給你們的道已經乾淨了。在這幾節經文裡面，耶穌在這裡開宗明義地將自己比喻為真葡萄樹，並且是由天父親自的去培植的。耶穌是葡萄樹，枝子自然就是作為門徒的我們啦。在第二節那裡這樣說，凡屬我不結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結果子的，他就修理乾淨， 使枝子结果子更多。这个很清楚说明，上帝作为培植的农夫，他是审判者，也都是维护者。很多人讨论，究竟哪些人代表着那些不结果子的枝子呢？弟兄姊妹，虽然圣经一再的保证耶稣会守护他的百姓的，在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至四十节都有提及，但其实就好像新约书信里面常常都出现一些背道的警告一样，在教会里面都不排除是有一些假信徒在当中，他们只是扮做基督徒，并不是以信心和基督去联合，所以耶稣都在这里作出警告。而凡结果子的枝子，天父都会修理干净的，目的就是使到他们结更多的果子。如果我们去了解一下葡萄树的生长过程，相信就更加容易去明白这个比喻了。葡萄树是可以生长很多年的植物来的，在每年的春天夏天它们生长和开花，到了秋天葡萄成熟的时候就可以收割了，之后叶就会落下来了，葡萄树进入冬眠的状态，然后在第二年的春天又重复这个生命的周期。如果农夫任由这棵的葡萄树自由地生长的话，葡萄树就会生长成为一棵怎样的植物呢？它会变成一棵枝叶杂乱的重生小树，就是好像一堆东西那样的。所以呢，农夫必须将那些枯枝剪了，它还要呢精心地去修剪剩下来那些枝子，才可以帮这一棵的葡萄树保持良好的结构，将养分去集中，使到它来紧的时候可以结出更优质的果实。弟兄姊妹，种植葡萄树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当然是结葡萄啦，是吧？我听到很好，弟兄姊妹回应到，是啊，去结葡萄嘛，期待有丰富的果子啊。耶稣将自己比做葡萄树，我们就是连于基督的枝子了。耶稣很生动地用葡萄树和枝子这一幅的图画去描述天父就是那位悉心栽培葡萄树的农夫，他修理干净结果子的枝子，目的就是使到这些枝子能够结出更多的果子。其实我们在信主的时候就已经被所听见的道去清理干净的了，就好像第三节那里讲到，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我们得着耶稣的救赎，他除去我们的罪，净化我们的生命，结果子的枝子就象征着越来越似基督的基督徒。经过天父这一位农夫的修剪和整理，他将我们修理干净，使到生命能够结出更多的果子。耶稣在这里并没有诠释到他所说的果子是什么，大家猜猜是什么呢？但是当我们从上文去看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了，因为耶稣很多次的提及爱，在约翰福音十四章廿一节那里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在下文十五章九至十七节，耶稣亦都重提这一点，相信耶稣所讲的果子就是从生命里面自然流露出来的爱了。天父他很爱我们，他修整我们的生命，当我们凡事以爱去出发，好像基督一样去爱神、信服神，并且以仁爱去待人，我们的生命就必然满载属灵的果子了。 天父的修理和修剪和整理，就代表着他不断地将我们去修剪，他将我们的老我去修整，以致使我们越来越似耶稣，迈向这条成圣之路。不知道大家会想起在你生命里面有什么地方曾经被神去修整的呢？他怎样磨练你，使你结出更多的果子啊？弟兄姊妹，我们要拥有满载属灵果子的生命，除了让神的道持续地去修整和陶造我们之外，第二个特质就是要持续不断地住在基督里面。让我们读第四至第六节的经文，预备起。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常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没错，耶稣在第四节他吩咐门徒要常在他里面。当大家去读刚才这段经文的时候，你有没有留意到呢？最多出现的是什么字啊？是常在啦，是不是啊？常在这个字呢，它的原文是 meno。 在约翰福音里面呢，这个神学的观念呢是非常重要的理念来的。这个字呢在约翰福音，在不单止在约翰福音出现的，在四福音书里面呢都出现了成四十次那么多的。而单单在约翰福音呢就出现了27次了。来到第15章呢更加是出现了11次那么多。那我们看看一些译本啦。Let Bible 呢就译留在，而吕振中译本就译做住在。这个字眼在刚才所读的经文里面出现了7次那么多的，可见呢它是很重要的。我就比较喜欢吕振中译本，它的译法很好，住在耶稣里面。住在耶稣里面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可以有以下三方面的意思的。第一，就是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救主。第二，就是坚持不懈地去信靠主。第三，就是在爱里面去信服主。这三个方面的意思呢都有经文支持的。以下我读的那些经文呢都是吕振中译本，因为刚才我说我喜欢吕振中译本译得那么好嘛，是吧？第一个，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救主。吕振中译本的约翰福音六章56节这样说的，着我肉喝我血的人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他里面。即是跟耶稣已经建立了关系了，是吧？住在他里面。而第二方面的意思呢，就是坚持不懈的信靠主。在约翰一书二章24节那里这样说，你们呢要让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长存在你们里面哦。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若长存在你们里面，你们就住在子里面，也住在父里面了。第三方面的意思呢，就是在爱中顺服主了。在约翰福音15章9至10节那里说，父怎样爱了我，我也怎样爱了你们，你们要住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诫命，就住在我的爱里。 正如遵守了我父的诫命，住在他的爱里一样。主耶稣期望我们成为满载属灵果子的生命，基本的条件就是我们已经接受了耶稣基督成为救主。如果我们已经接受了基督成为救主，我们就要积极地去实践第二和第三项，即是说要坚持不懈地去信靠主，以及在爱里面去顺服主。在经文里面，耶稣也很清楚地去指出，住在他里面和不住在他里面那个的分别有多大。让我们想象一下，信徒如果不住在基督的里面会怎样的呢？若然一个信徒他没有坚心这样的去信靠主，也没有顺服主的心，他就好像那些枝子脱离了葡萄树一样，莫说结果子啊，其实什么都做不到。大家可以想象葡萄树的枝子离开了葡萄树有什么后果呢？葡萄树的枝子呢不粗壮的，很幼的啫，又很柔弱的，它不能够呢用来做家私，是吧？就是很大棵树那些才能锯来做家私的嘛，是吧？又不能够起屋，它也不可以当柴烧，因为它这么幼这么柔弱，根本都没什么火的，最终呢只会是成为枯枝，被人掉落火那里烧了而已。在第六节那里告诉我们，人若不常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丢在外面枯干，人拾起来扔在火里烧了。很多时候我们去看这节经文的时候就会有个疑问了，是不是不连在基督里面会失落了救恩啊？这样这里所说的并不是关乎救恩，而是信徒和耶稣没有亲密的相交，又不祷告，很容易就和主疏离，结果是犯罪甚至失见证。信徒不住在基督的里面，就好像这些枝子丢了在外面甩了下来枯干了，灵命就陷入了低谷了，就好像那些被火烧了之后的枯枝的死灰一样。我们看看大卫的人生就是一个好例子了，他原本是跟随神和很倚靠神的，后来他和主疏远了，于是他就犯了奸淫和杀人罪了，也都遭遇到主的敌人去辱骂他，因为他远离了上帝，搞到灵命低沉，他生命曾经一度经历了一败涂地的境况。我又想起一位姊妹，一位姊妹她年轻的时候信主，曾经在教会里面非常之热心的服侍，但后来她觉得我这些服侍都是被逼的而已，最终还离开了教会。从此她的生活就浮浮沉沉地跟家人的关系也不好，在工作里面兜兜转转，人亦都变得固执。弟兄姊妹，从大卫和这位姊妹的例子可见，不住在基督里面的生命是几咁差劲的呢？相反，信徒如果住在基督的里面，基督亦都常常住在信徒的心里面，生命就好不一样了。我们如果住在基督的里面，就即是每一天都会保持住和主亲密的交通，心里面时时都存住主的道，心里面亦都充满基督的爱，自然就会结出更多的果子了。我们凡事都会以爱心的去出发，相信这样的时候我们自己都会享受其中。有一位丽乐姊妹在他94岁的时候，他仍然是洋溢着一种活力， 他的心思很敏捷，笑容又很灿烂，是一位非常爱主的姊妹。他的热心更加是感染了很多人。在教会里面，他时时都会跟一些年轻人一起的，跟他们聊天相聚。他的参与和付出总是会为大家带来喜乐和激励的，亦都显现到他是满有爱心。丽乐姊妹她的生命充满着活力，她的精力和热情都是非常之丰富的。她甚至在她离世之前的几天，她仍然是参加一个为期16周的课程，她去学习如何向人传福音。虽然她现在已经息怒归主了，安息在主怀了，但是我们会看到她在主里面是一位实力强劲的跑手来的。他全力冲刺去到生命的终点线，人生和主是非常紧密地联系，他时时都是尊崇上帝，甚至到年老仍然去结果子。丽乐姊妹她的生命藉着耶稣在上帝里面深深的扎根，她让教会的弟兄姊妹留下一个非常美好的见证，亦都是持续不断地住在基督里面的典范。亲爱弟兄姊妹，我们要持续不断地住在主里面，让基督的爱充满我们，一方面就能够结出属灵果子的生命特质了。就好像加拉太书5:22-23那里所讲，不如请大家读出来。没错，麻烦。当我们拥有这些特质的时候，就使到我们成为别人羡慕的生命，而且满有基督的心肠和爱心，成为美好的见证。一方面是这样，另一方面呢，基督的爱也都成为我们的动力，以致使我们成为流通的管子去传递神的爱，使到更多人去得益。亲爱的弟兄姊妹，不知道大家最近你与神的关系是怎样的？你是不是常常都住在基督里面？你有没有活出基督的爱，为主去结出更多的果子呢？让我们看看第三个满载属灵果子的生命的特质，请大家读7-8，预备起。没错，麻烦。我们作为主的门徒，如果我们常常住在耶稣的里面的话，耶稣的话也都常常存在我们的里面，关系是多么密切呢？也都显示我们的生活是完全被耶稣基督去掌管。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所愿意的向神祷告，神必定会成就。成就这个的字呢，亦都可以解做发生的。为什么我们愿意的祈祷就必定发生的呢？大家试想一下，我们如果常常住在主里面，即是说我们会多亲近主，很爱慕主的说话，我们又会将主的道时时记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从主的道就更加认识祂，能够以基督的心思为念了。如果这样的话，也都更加明白神的旨意。我们的意愿和基督越相近的话，就越肯定祷告得到回应了。我记得有一位传道人，他曾经分享过，他说他每一日都祷告，求主赐给他传福音的机会的。他很接近神的心意， 他往往真的都能够被神去成就他的心愿。神很多时候都为他预备蒙恩得救的果子。他跟我分享，有时是的士司机，也都是有一些清洁工人，或者有些长者啊，还有其他的人士等等。可惜他最近是患了重病，需要去接受电疗化疗这样。但是在这些的治疗的里面呢，没阻碍到他去传福音。他每一次呢都会预备定一些的单张带去他做电疗的地方派给那些医护人员的。他实在是渴慕做多结果子的门徒的典范，来都很值得我们的去效法。在第八节那里又讲到，你们多结果子，我父就因此得荣耀，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弟兄姊妹，我们要致力的去追求有一个多结果子的生命，因为可以让天父得着荣耀。如果我们细心留意，我们会发现在约翰福音十五章一至八节这段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一个层递法的。那我给大家看看这个层递法是怎样的呢？首先是结果子，跟着是结更多的果子，最后是多结果子。这个进程也都显示我们的爱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不断地去增长。我们愿意爱神爱人，越来越渴慕多结果子，让更多的人认识基督，甚至得着基督的爱，有永生的盼望。相信大家都听过张玛丽的见证的，是吗？她从小是一个街童，后来她就被安排入住保良局，长大了之后她参加香港小姐选举，更加成为冠军。到今日，现在她是主力做培训的，她会举办一些的专业形象塑造讲座，给一些不同的企业、大机构，甚至是政府部门的职员。他在保良局的时候，我听他的分享，他说他时时都会坐在个窗边那里向着天去祷告的。但是当时他不知道向哪个祷告的，即他只是看着个窗这样。后来他长大了，后来又结了婚，他就开始回教会了。他知道原来这位创天造地的神是听他祷告的。后来他又受洗加入了教会。我不知道大家呢会不会都上网在 YouTube 那里有时打下张玛丽的名字。如果你打他的名字，很多时都会出现他分享见证的短片的。我都去听他的分享的。看到他呢，他的生命就好像今天所讲的经文那样，有一个进程在里面。结果子，结果子更多，同埋咧多结果子。佢从决志相信耶稣到今日，佢时时都去唔同嘅地方咧去传扬福音噶。佢会去讲去分享啊，佢自己点样经历神嘅爱，点样俾神去建立同埋去医治佢。特别佢分享到佢重遇佢妈妈。是失散了很多年，他找回他妈妈。本来相信人之常情，是吧？就是妈妈这样扔下他，不理他，就是他都会是很生气不想见他啊，这样。但他不是的。我们看到他的分享，他找回他妈妈之后呢，他很珍惜这一段的关系。还有呢，在他的相处里面呢，即是在短片里面都显示到呢，他对妈妈是很爱护，很多的关怀，令到我都很感动。他每一次的分享都将荣耀归返给神，他是紧紧跟随主的门徒的典范来的。很多人也都因为他的见证，见到他的传奇一生， 他与神同行的见证就信主了。确实他的生命就让神大大的得到荣耀。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渴慕做多结果子的门徒，神因此就得荣耀了。这个也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的一个的使命来的。来到总结，我们要活出满载属灵果子的生命，立志成为主所喜悦的门徒，让我们坚持去让神的道修整我们的人生，同埋持续不断咁样住喺基督嘅里面，以致我哋能够渴慕成为为神多结果子嘅门徒啊！我都喺呢一度祝愿大家成为常常住喺基督里面嘅一群精兵，同埋咧被神去陶造，生命不断不断嘅更新，成为蒙神喜悦、为神多结果子嘅门徒，可以去荣神益人。亦都祝福元朗这个地区，愿神祝福大家。